第十章，盛世御宴的招牌菜。唐明皇、李隆基有好东西从来不会掖着藏着，总是拿出来与他人分享。如《明皇杂录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，唐玄宗看到户部员外郎郑平须发皆白，便赐给他甘露根美发护发。郑平食用后，竟于一夜之间白发尽黑。甘露根秘方是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所献，是用何首乌、鹿血、鹿筋熬制而成，据说可治脱发、肾虚等。这个故事显然过于夸大甘露根了，多少像是传奇小说。不过甘露根具有明显的疗效还是可以肯定的，这从侧面反映出宫廷的食疗养生有了更深层的开发，标志着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开始真正向边缘化渲染开来。粽子又名角黍，最初是端午节人们祭祀屈原的节令食品，南北朝期间逐渐成为行情看涨的贵族日常食品。自隋唐时期，人们食粽也不再局限于端午节那几天，于是这种节令美食进军主食的领域，并且粽子花样品种繁多，著名的品牌有白琐粽、九子粽、四非含香粽子、渔家粽子。唐玄宗时期，宫廷流行一种九子粽，就是将九个小粽子相串而成。唐玄宗觉得美食当与朝臣共享，便找来了儒雅臣僚，大张宴席，八盏十粽，吟诗唱和。李隆基在《端午三殿宴群臣》这首诗中说：“四时花尽巧，九子粽真心。皇上请的客人多，不能光吃粽子，还得有佐酒的美味菜肴。这下可让宫廷御厨忙翻了。但见厨人常散热之传，酒正行桃黍之饮，刨捐恶鸟，也就是猫头鹰根，煮现肥龟，心同果链，香炉角黍。”而皇宫在端午节时吃粽子，可是吃出娱乐，吃出情趣来了。据开元天宝仪式记载，宫中每到端午，将粽子植于盘中，再制作纤巧的小角弓，建设盘中的粽子，射粽者得食之。因为粽子包得小巧，并非宫女们，一时间很难射中。这个游戏后来从宫中传出，风靡了整个长安城，导致制作小角弓的厂家日进斗金，而射中粽子、吃粽子成了唐人端午节的一种独特的习俗。到了千秋节，就是皇帝生日的那天，唐玄宗要在兴庆宫花萼香辉楼大摆宴席，百官都来祝寿，并下旨叫全国子民一起饮酒宴乐，放假三日。在唐代时，人们过生日吃长寿面，用以表示祝贺长寿，吃的就是今天的面条。 见《新唐书·后妃传》记载，元宗皇后王氏时以爱慈不自安，曾间泣曰：陛下独不念阿宗托此半壁一斗面为生日汤饼耶？帝泯然改人。当然皇宫的面条要比草根家制作的更精细美味。在唐朝宫廷，汤饼也就是面条中就有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的古籍记载。隋唐以前一般很少用到肠、肾、肺、皮等等做成的美食，而隋唐之后由于烹饪技术的突飞猛进，厨师们意识到只要火候和调味适当，就能化解动物五脏六腑中的腥臊异味，使之成为珍馐。经过不断的试验和摸索，唐人诞生出物无不堪食，唯在火候，善均五味的烹饪观念，也使得家畜的肠、肾、肺、皮等，或者是油腻肥厚，或者腥臊干枯、异味焦重的器物，成为了色香味形俱佳的美味，并大受老饕们的欢迎和喜爱。唐玄宗当朝的两个少数民族大将军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，两个人凑到一起就发生口角。天宝十一年冬天，哥舒翰和安禄山同时来朝，李隆基视这两人为国家的栋梁，便摆下御宴，特地命人射杀活鹿，取血煎鹿肠，制作热络盒款待他们，让骠骑大将军太监高力士劝二将和解，并以兄弟相称。哥舒翰性情耿直，安禄山却是个嘴上抹油的大滑头。酒席宴上，安禄山故意和哥舒翰拉近关系，说：我的父亲是胡人，母亲是突厥人，你的母亲是胡人，父亲是突厥人，咱们俩的血统是一样的，应该亲近些才是。哥舒翰回答说：古人讲野狐向自己出生的洞窟嚎叫是不祥之兆，因为他忘记了根本。哥舒翰岂敢不尽心？安禄山以为这是哥舒翰在骂他，勃然大怒说：你这个突厥野老竟敢如此无礼。哥舒翰正要对骂，高力士忙将二人劝阻开，总算没有闹出人命。鹿血软嫩，鹿肠酥香，这锅鲜鹿血煎鹿肠，热气升腾，红艳夺目，香气扑鼻，味道鲜美。只可惜两个将领光吵嘴，硬是把必须趁热吃的热络盒给放凉了。不仅肠子和血，从唐朝开始，各种家畜的杂脆都被打上用于食疗食补的标签，如唐代展英在《十一新鉴》中列有酿猪肚、羊肺根、猪肝丸、刨猪肝、猪肝根、猪肾根等名目。杂炊们不但烹制精巧，口味爽美，而且可以食补身体，治疗疾病，是唐人烹饪技艺与养生保健的完美结合。在满朝武将当中，唐玄宗最喜欢 和重用的人就是安禄山。一次，李隆基用野猪肉来招待这位外表忠厚、内藏奸诈的爱将，其具体制作是将野猪肉剔骨煮熟，晾干切片，用梗米饭相伴，加猪鱼子和食盐调和，用泥封入坛中晒一个月，蒸熟后用蒜、姜、醋调食。唐朝宫廷还有一个映山滑肉值得一提，因为滑肉的原创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民间厨神詹王。传说这位詹御厨因为奸相李林甫进谗言，惨遭玄宗的斩首，滑肉因为柔嫩爽滑，软烂醇香，一滑下肚，满口留香而得名。可惜唐玄宗再也吃不到美味绝伦的映山滑肉了，他追悔莫及之际，便封已死的詹厨为詹王。农历每年8月13日举行祭祀盛典。至今在湖北及其他许多地方的饮食行业仍有8月13祭詹王的民间活动。在鄂北映山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广水，有无滑肉不成席之说。人们无论逢年过节还是请客盛宴，都将映山滑肉当作头菜献上酒桌。另外有一种绝顶的美食西施舌，也跟唐玄宗有关。西施舌有两种，一种是点心，西施故里有一种点心名为西施舌，被浙江杭州市当成传统名点。其做法为通过吊浆技法，先用糯米粉制成水磨粉，然后用米粉包裹松仁、枣泥、核桃仁、桂花、金桔脯、青梅、蜜饯红瓜、糖佛手等多种果料馅心，放在蛇形模具中压制成型，汤煮或者油煎均可。这种点心用料讲究，制作精细，颜色如皓月，入口香甜润口。因为点心呈蛇的形状，粉白如玉，加之在舌尖涂有粉红石色，故美其名曰西施舌。另外一种西施舌是下酒菜，这个西施舌本是软体动物门双壳纲连蛤目蛤蜊属的一种水产品，非蚬非蚌，海边人多叫其沙蛤，外表呈厚实的三角扇形，小巧可爱，外壳是淡黄褐色的，顶端有点紫色，打开外壳就有一小撮白肉吐出来，像是一条小舌头。传说春秋时越王勾践借助美女西施之力行美人计，灭了吴国，但是越王的王后怕西施回国会受宠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便暗叫人绑一巨石于西施的背上沉于江底，西施死后化为这贝壳类的沙蛤。期待有人找到他，他便吐出丁香小蛇情吐冤情。西施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，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于是宋代人旅居人曾赋诗道：海上凡鱼不是名， 百千生命一杯羹，无端根号西施舍，从与儿童起忘情。但是西施舍喷制出来却味道绝美，是真正的秀色可餐。西施舍有水煮和油炸两种。水煮时将舌放于沸水锅中煮至浮起，连汤盛出食用。油炸则是将舌放沸油锅中炸至色呈淡黄时捞出几层。西施舌本来是东南沿海的一道名菜，宋朝人胡宗吉在《诗说隽永》中记载，福州林口有蛤属，号西施舌，极甘脆。清代大名人郑板桥也在《潍县竹枝词》中这样写道。更有诸臣来美味，西施舌尽玉盘中。看来山东半岛也有西施舌，而且不光有西施舌，还有山东版的西施舌。传说当年西施和范蠡在逃生的路上失散了，他自知孤单而一朝不幸，于是故意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吐于河中，舌头正巧落在一只正张开着壳的河蚌中。具有仙胎的美人之舌当然也不一般，竟然在蚌的体内存活了，并由河中进入大海，成为今天的美人舌。为什么后人都以西施舌是鲁菜中的翘楚呢？还有一个传说，相传唐玄宗东游崂山时，当地的厨师给他做了这道当地的特色水煮西施舌。唐玄宗吃后连声叫绝，誉为天下第一仙。西施舌遇上了唐玄宗这样的名人来做广告，自然是闻名天下了。为什么说这也是个传说呢？其实历史上的唐玄宗只有去过泰山，根本就没有去过崂山。诗仙李白去过崂山，李白曾作寄王屋山人孟大荣，诗云：我习东海上，崂山参紫霞，亲见安其功，始早大如瓜，中年夜汉王，不切还归家，朱颜谢春晖，白发见生涯，所骑就金翼，飞步登云车，愿随夫子天坛上，闲与仙人扫落花。李唐皇帝自认是道教的创始人李丹的后裔，并且把道教奉为国教，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。作为老子的始终追随者，唐玄宗读过李白的诗以后，立马派遣几名道士前往崂山采长生不老之药，还将崂山命名为府唐山。所以即使在崂山邂逅西施舌，也只能是那几位道士的体验。其实沙葛在中国沿海均有分布，现在已经进行人工养殖，具有滋阴养血、清热止渴、养肝明目等功效。西施舌不仅可制汤，还可用于爆、炒、溜等多种吃法。例如油爆西施舌、酒白西施舌等等，都是传统的名菜，但是西施舌煮汤最宜，其汤汁 腻滑，品质爽滑，味道鲜美。卤菜中，西施舌讲究个穿法。穿就是把食物放在开水里稍微煮一下，如穿烫、穿丸子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，既然有西施舌做样板，美女杨贵妃也不甘示弱，轻梳皓腕，亮出自己的招牌菜来，贵妃鸡。这当然与唐明皇的贵妃杨玉环有关了。说某年某月某日，唐明皇与杨贵妃饮酒取乐，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。杨贵妃抱住玄宗，突然撒娇说，我要飞上天。面对百媚横生的宠妃，玄宗神魂颠倒，想也不想，转头便命太监传令厨师立即做一道飞上天。这道菜献上来，御厨们从来没听说这个菜名，不知道该怎么个做法，急得团团转。这时一位苏州籍的厨师想到了鸡翅含有飞翔之意，而且肉也比较嫩，建议拿它来做飞上天。大家立马找来几只童子鸡，斩下翅膀，加足调味料，焖煮熟烂，精心装盘，果然是色味香形俱全。此刻杨贵妃吃着呈在面前的飞上天，连声称赞，好吃好吃。那位苏州的御厨老年返乡，于是这款色美肉嫩味香的飞上天立即在苏州城传了开来，只不过人们都称之为贵妃鸡了。今天在烹制这道菜的时候，讲究色香味俱全，与香菇、青菜、嫩笋焖烧，再加上胡萝卜、青椒配色，成菜后肉质细腻，香味四溢，令人食欲无限。鸡翅是活肉，在其软骨或骨头中有可摄取的动物胶的结合组织，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，对于血管、皮肤及内脏颇具效果。翅膀内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， 远超过青椒，对视力、生长、上皮组织及骨骼的发育、精子的生成和胎儿的生长发育都是必须的。烹煮贵妃鸡调翅膀肉的时候，应以慢火烧煮，才能发出香浓的味道，而胶原蛋白等有效的成分也必须经过长时间烧煮才可融化。鸡翅有温中益气、补精添髓、强腰健胃等功效，尤其适合老年人和儿童，以及感冒发热、内火偏旺、痰湿偏重之人。但是热毒结肿、高血压、血脂偏高、胆囊炎、胆石症的患者忌食。映山滑肉。主配料：猪肥膘肉750克，猪肉汤200克，淀粉水25克，精盐、酱油各5克，葱花3克，胡椒粉2克，鸡蛋2个，姜末1克，植物油1000克。做法：一、猪肉去皮洗净，切成2公分的方块， 用清水浸泡10分钟，取出沥干，装在碗内，加精盐、姜末、淀粉，烧拌一下，再加入蛋液，拌匀，上浆。第二，炒锅直大火上，下植物油烧7层热，将肉块散开下锅，炸10分钟，呈金黄色的时候倒入漏勺，沥去油，烧凉后铺排在碗内，上蒸笼用大火蒸，大约1小时左右，取出放入汤盘。三，炒锅直大火上，下猪肉汤、酱油，烧沸以后勾薄芡，端锅离火，加葱花、胡椒粉，起锅浇在肉块上即成。特点，此菜色鲜香醇，食之滑溜顺口，回味无穷。川西丝蛇，主配料西丝蛇、菠菜、韭黄、香菜。做法，先将带壳的西丝蛇用开水穿过，取出除去内脏洗净，准备一些菠菜心，用开水烫一下，然后放入汤碗中，将沸汤加盐调好口味，放入西丝蛇，开锅后撒上韭黄和香菜末，起锅倒入汤碗中即可。特点，汤清见底，玉蛇飘动，肉质白嫩，清香可口。